说天上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那么也许弟兄姊妹们会有个问题，不是全世界都饿在那恶者的手下吗？那这样一来，怎么神在这里看见地露出来，神说是好呢？神好像在那里欣赏呢？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件事情，地在这一个时间是在神的恢复的里头，撒旦的搞扰已经结束，所以不再是空虚混沌，淹盖它的水也已经分别出来，聚到一个地方称为海。那么这是神的恢复的工作，在这里发生了果效。撒旦所做的霸占在这里已经结束。后来是因为第三章人的堕落以后，地又重新落到撒旦的手里，所以说全世界都落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过程是这样。但是刚才我不是跟弟兄姊妹提到，整个属灵的问题那个焦点是在地的上头，那么所以地一分别出来，神看是好，因为已经分别在神的管理的底下。但是第三天里头不仅是那个地的分别，当地一分别出来以后，马上神继续再做一样。前面那两天神只做一件事，第四天神也只做一件事，第五天神也只做可以说还算是一件事，第六天也算是一件事，不过内容比较复杂一点。就是但从事情的本身来说，每天神做一件事，但是第三天里头神做了两件。头一件是地的分出来，第二件是植物的生命在地里头发生。当然从历史的表面来看，这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从那个属灵的历史去看呢，这个问题就很重要。我提醒弟兄姊妹们去注意一件事情，植物的出现从原则上头来看，那就是生命的出现。在这里不仅是生命在地出现的问题，而是生命要盖满全地的问题。当时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果子的菜蔬，借种子的菜树并结果子的树木，那么是只发生一颗呢，每样一颗呢，还是一下子给我们看见一个广大的原野在那里出现？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想象力有没有那样丰富，但是我们一点出来，你就觉得那不是想象力的问题，那是事实的问题。这一个地要发生这些东西，是整个伊甸园的光景在这里完成， 弟兄姊妹要不要注意这个问题？六天以后人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这个环境就称为伊甸。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这一个，只是很简单的看见，哎呦，生命出现了，植物出现了。但是这里这个植物的出现，植物生命的出现，就等于伊甸园的完成。伊甸园里头的完成，就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在他恢复的工作里头，是叫生命遍满全地。虽然植物当时还算是简单的生命，以后我们看见从植物到动物，从动物到了最高等的那个人啊，从现在我们读那个生物学的时候，这个分类是这样。那我们从属灵的原则去看，去从简单进入丰富，生命也是如此，从幼嫩或者从幼稚进到成熟，进到丰富，是这样。我们感谢神，神做这一件事情给我们看见，神非恢复的工作是把他的生命，或者他所从他而来的生命来充满全地，把它带进一个荣耀和华美的里头。从下文我们看见这些菜蔬和果子的出现，是为了给人有享用，给人在生命里头接受供应，叫他们成长。但是我还要点一个事实出来，那个结果子的树木有没有包括生命树？当然包括，是不是？并不是说六天以后神才再补一个生命树在原子的当中，或者再把那个分别善恶树也放在那里，没有，在这个时候都全部的完成。这一个完成，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从神正面的安排里，神让人看到，照着他的定义，他要借着这些生命的供应的显出，引人去注意原子当中的那一棵生命树和因着生命树所带来的结果。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觉神在造人的心意的里头，只把神的形象给人，神还不够满意；只把神的传定交托给人，神也不够满意。我们这些我是轻轻一点，到那个时候再详细看看。你看到神心里头很主要的一点，是要神与人有完全的连结，这一个连结是透过生命的连结而来的。那么这个生命的连结是怎么来的？不是吹那一口气进去而发生的，吹那一口气进去是叫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要叫人与神实在的有那个连结的关系，还是透过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你注意，第三天神把旱地一显露的时候，接上去马上神就叫这个植物的出现，或者说简单的说，叫伊甸园和伊甸园以外的那个植物出现。很显然，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地是成为属灵的问题的难处里头一个严重的问题很有关联。地一显明， 神就把他的生命的作为显在哪里，不叫撒旦再有任何的歪心意。我们懂，当神在这里恢复的时候，撒旦也在那里寻找机会要来打叉神的工作。头一次的打叉，现在神来恢复。在神恢复的事进行的里边，并不说撒旦就待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他一直寻找机会要打进神的作为里头去改变神所要做的。所以第三章你就看见撒旦的引诱夏娃的事情就来了。那么所以地显在那里，神不显出他的保护的话，撒旦就乘虚而进。这是我个人的领会，是不是就是当时的事实我也不敢说，但是我是把它记在我的记忆里的。冯姊妹跟李姊妹也许他们还记得，我上个学段跟他们交通一些话的时候，我说也很好些，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不过我会留下来，将来见主的时候我问主，那个时候一定有准确的答案。不过到那个时候也许不用问了，也知道了啊。这里头也是这个，神在第三天的里头做两件事，显明地，然后把生命显明在地上。这是一个是神的保护，另外另一个是在这里显明神那个心意，要叫以后要来的人从其中接受生命的供应，包括两种生命，肉身的生命，吃那个果子，吃那个菜蔬，属灵的生命，接受生命树的果子。我们是在看见神在他所做的是何等的细致完备。你也能体会到刚才我所说，神一切的工作是朝着他那个永远的那个计划里头那个目的来进行。那么这个歌从其类，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分别的原则。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你是现在人的科学上的那个所发明的一种方法，不是改变了很多那个动植物的那个类别吗？比方说我去年到台湾，前年去台湾的时候，我就发觉那种什么，台湾叫做什么，那个芒果，那个绿皮里边的肉是红又香又甜的，那个很珍贵的那个，那台湾叫什么品种，叫苹果芒，苹果芒哈，苹果芒哈。那么在香港他们叫做龙凤芒。哎呀，我是开我是前年在台湾的时候，那么从台中回台北，在路上，不是台中回台北，从高雄回台北，那么坐那个公路车，那么看见去到底是店呢，去买人都买那个芒果来吃，我们只会买那个黄色的，那就是菲律宾的那种芒果，我是懂的，其他的我不懂。我在美国吃过那个绿皮的芒果，没有好印象留下，所以看见人家都买那个了，我提不起兴趣，当着芒果有什么好买的，又甜又不甜，香又不香，莫名其妙的。可是每一个人都买那种，只是我买那个黄的。我黄的呢还不错啊，我也没有觉得说是有什么不对。后来看到我吃的津津有味的，我还不就够了解。后来回到台北，第二天有一个弟兄来看我，他带了几个这种芒果来。我说这种芒果好吃吗？他说这个芒果好得很哦，你给我摆在那里，整个房间都香了。 我说不是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把那个盖盒子打开，我是放在心里，是不是等一会就可以有分晓了。那么弟兄走了，我就拿开了，果然是不一样啊。后来吃的时候，不一样啊，是不一样啊，比那个，对不起，你们从菲律宾来，我说比那个吕宋芒果好像还高明一点啊。说近两年，近年回到香港，看到那个芒果，虽然没有还太熟，也买来吃。那么这个芒果大概是混种混来的，不是培养出来的。你说这个培养出来不是出了一个新品种吗？有新品种出，那这不是神起初创造的？神起初没有创造这一个，现在是我们人创造出来的新品种。其实这不尽是这样啊。以前还有说人种棉花是种的那个有颜色的棉花，我们那边看棉花都白的，而他们培养的品种有颜色的棉花，而且也是新品种啊。哦，还有那个家禽哈，那个牛啊、羊啊、猪啊，常又为了某一个目的的，也给他们配种，也配了新品种出来，都不是起初创造的呀。那这不是对创世纪里头神的话里头有一个顶撞和抵触吗？但是我们想一想，你发觉没有，改良是改良，但是没有脱出那个类。芒，苹果芒还是芒果啊，有色的棉花还是棉花，没有改换它那个类，仍然是各从其类。但是你说中国的北方不是有一种骡子吗？嘿，你说这个骡子是根本是另外一类吗？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它不能传后代的，也就是说它生命并不延续的。严格说起来，从原则上说，那个不是一个生命，因为它不能延续的。我们看到，虽然现在人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没有越过神这一个原则。因此我们看当时在神在这六天的恢复的里头，不仅是叫我们看见他在物透过物质的恢复来显明他的所作和所事和他的心意，同时在他的恢复的里头也是制定了许许多多的原则，物质的原则在哪里。那么这个是第三天，那么然后看到第四天，那么这第四天呢，我个人看那是神让那一个天空澄清了，水奔向下的时候当中有了一个空间，可是天空上的水蒸气还是非常的浓厚，把那个光体都挡住了，没有直接叫我们的肉眼看得见那个天上的光体。那么到了第四天，神就把这个光体显露。弟兄姊妹们，如果查从英文圣经看呢，你就看见天上要有光体，这个神就照了两个大光，是六节，那个照是 made 啊，是 made， 是改造，是制造，不是从无到有的那个 create。 你就看原先有，现在把它显出来。那么我们要注意第四天这个光体的显露目的在什么地方，这才是那个恢复的目的。神把这些光体显在天空，不是叫我们只是看见它，如果只是看见它的话，那个意义并不太大。你说太阳不出来，植物生长都不够好，不够好它还能生长，顶多是长得没有那么好，果子没有那么大，对人来说那个直接的影响还不那么严肃。弟兄姊妹，要是你到过英国的话，你就晓得在英国，特别在伦敦那一带，一年里头能看见太阳的没有几个小时。你说那就是人不是很苦恼，他们才欣赏他们的物理，你说叫他们离开伦敦，他就什么地方都不比伦敦好，所以那个问题并不太大。 但要紧的我们注意这一个地方，神教光体显露，神这一个恢复目的在什么地方？定节令啊，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法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第一是叫地受光照，第啊头一个是分定那个时间的观念和聚节，第二是为了普照传递蒙光照。在这里我们就注意一件事情，神这样的一个恢复是把以后要来的人带进一个法则的里头去活，来活出神的心意。什么呢？就是说地的一切是根据天啊，这个法则是很重要，地的一切要根据天，日子时间的观念如果从我们生活当中拿掉，没有时间的观念，我想我们的生活也是很有苦恼。哎呀，究竟今年我几岁呢？那究竟是我儿子比我年纪大呢，还是我比他们年长呢？没有了时间观念，你就发觉这些混乱的确叫我们受不了。节令也是如此，我们生长在城市里头的人对节令并没有太多的反应，有也好没有也好，春夏秋冬明显，那有什么了不起？在三藩市春夏秋冬就不明显，你看我们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不就是活得好好，到别的地方我们还感觉不够舒服呢。但是在农村，在那个做那个农业那一方面，那个节令就很重要。什么时间该做怎么作物，那个节令很重要。特别是中国人的农业和这一个关系啊更密切更特殊，什么清明，什么雨前，什么大暑小暑，大寒小寒，你不要以为那些，哎呀，这是小问题，很大的问题。从前中国甚至亚洲人一般的那个耕种啊，农业上的完全就是根据那个责令来决定他们什么时候做什么。还有做记号，做什么记号？对不起，我不要讲那么多了，但是我必须要提出这些。我们不是晓得有一些候鸟吗？啊，天热的时候就往北方飞，天冷的时候往南方飞。我们也不是晓得航海的人现在是根据一个那个罗盘吗？但是有些时候啊，他那个罗盘还没有发明以前，那么航海根据什么？根据天上的星神，特别是那个北极星啊。这个就是记号。到现在虽然说我们有了这个东西，所以用不着那个它来做记号，我们也懂得那个地基里面还有那个磁墙啊，或者是很多都，当然这个和这个天体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不敢说它一定有，也不敢说它一定没有，因为到现在那个万有引力间的那个问题啊，虽然在那个理论上有很多的改变，但是那个事实还是存在。我们就晓得天上的那些星体，那个做记号的那个作用。那么这么一些摆出来，很显然的，神让以后要来的人去学会一件事情，根据天的定规来决定地的生活。那么这件事情你到了摩西所写的诗篇九十篇你就很清楚，求主教导我们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怎么去数算？没有这个你就没有根据去数算。我们感谢神，神第四天所做的是在一面是预备那一个物质的环境，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安排一个属灵的法则来叫我们人在他面前有所跟随。时间过了，过去平常末了的一段，我都不愿意弟兄姊妹们有点祷告来结束的，但是因为底下还有一课，我没有办法再看到了主自己在天上的那个法光体的安排，从其中我们能体会到神的心意，安排一种环境来把人引到一个很具体的生活的原则上的学习，让要来的人懂得透过日常的生活来学习依靠天、仰望天、根据天来生活。那么到了第五天，我们今天要看下去，那是动物的生命的造成。那么在当中我要特别和弟兄姊妹们指出来的，也如同上一次所提到的，神是造作他的心意来恢复这一个被败坏了的地。六天的恢复，弟兄姊妹们可以看准，完全是以地为中心的，神在地上要恢复，天的问题不大。天空虽然是撒旦所霸占，但是天的问题不大，神的宝座一直固定在那里。所发生的问题，这一次恢复以前也好，以后人的堕落也好，都是发生在这一个地。所以我们曾经提到，当地从水里一显露的时候，神马上就显明那一个生命的供应。特别上一次特别弟兄姊妹提到，那个植物的生命出现的时候，是隐藏着伊甸园，也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提到伊甸园在那个时候完成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神那个心意在伊甸园当中的那一棵生命树上。上次还弟兄姊妹们提到，当地显露，神就安排生命来盖过全地。现在呢，动物的生命又出现，神把动物的造出来的时候，一个更高的生命或者一个更丰富的生命又显出来。在第四天第五天的那一个创造的里头，我愿意弟兄姊妹们去注意一个事实。前些时候我们不是提到，神心想，大部分的心想他所做的，他所造的。但是到了第五天，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发觉，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神的心思的显明呢？赐福。到了第五天，神不尽是欣赏，神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满意，我们还不敢说是满足，但起码神有一个很大的满意。 满意到一个地步，他不能不在这一个时候显明他的祝福。什么原因？叫神这个祝福要流出来。从字句的里头我们不容易看见，只是看着说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我们就晓得这个就字就把那个赐福的原因点了出来。那个原因就是神看着是好的。什么事情叫神觉得好？以前那几天神也觉得好啊，都觉得好，为什么前几天不赐福，今天神的祝福就出来呢？我们只能从事实上头去领会，因为生命趋向丰富，生命显出更丰满。我们可以在这里留意到神最大的满足，我好像跟弟兄姊妹们提过，是在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哎呀，神在那里天上的宝座宣告说都成了。那么当神的心意在那里最大的满足显出来的时候，是根据了什么事实？当然从神的计划来说，神的计划完成，但从神的计划的内容上头去看，我们看到一个事实，最外表的神与人同住，神做他们的神，人做神的子民，这个是从最外表的情形来看。你看到里边去，你看我们就看到新天新地里头那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神荣耀的充满，神丰富的充满，更特殊的那一点是神生命的充满。还有你看到新天新地主要是耶路撒冷的里边，从神宝座下边流出生命水，整个生命河围绕着新耶路撒冷，在生命河的上头有生命树，每月都结果子。好，你看见那个神生命的那个充满，你也就是说将来神的心意完全的满足的时候，最特殊的那一点是神生命的充满。因为神生命的充满就带出了神那个荣耀和神的丰富的充满。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工作的那一个情形。我们提到神工作一个法则就是分别，分别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生命。现在神让那个生命进到更丰满的地步，神看到，神心里头欣赏到一个很深的地步，神要赐福。赐福的内容是什么？生养众多，滋生众多。这个滋生众多那个原则是什么呢？更丰满。什么更丰满？生命。我们感谢神，这是他在恢复的工作的里头一直向人显出的属灵的果效。那么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六天，在第六天里头上一半是造走兽昆虫，第五天是造 空中的鸟和水中的鱼。到了第六天呢，那个生命趋上更加丰满了。在这一方面
我就不和弟兄姊妹们多提什么，但是我先要第一件事要提的，如果弟兄姊妹们在准备的时候你也拿英文圣经来做参考的话呢，你也许会发现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跟前天和弟兄姊妹所交通出来的好像有点矛盾，好像有点问题。我们不是说创造就是从无到有，祭造或是改造就是拿原已经有的东西把它改变成另一种情况吗？哎，到了第五天我们就发觉问题了，好像神在这一个地方啊，在他这个恢复的工作里不是创造。你会说这就产生一些疑问，头一个就是最基本的问题，究竟创造和改造是不是一件事？有人说是一件事，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里是改造或者祭造的话，那是不是说从前在地上，就是说那个撒旦还没有堕落悖逆以前，地上是否已经出现过同类的生物？当然这些都不是属灵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很难叫人不想这些，好像是头脑里头的问题。我个人的领会是这样，我不相信神在这六天以前先有一个像如今这样的世界。我相信神是恢复他的工作，不过在这一个恢复以前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生物的环那个情形。那么既然不是这样，那么这里头要怎么去领会呢？我指那个问题出来给弟兄姊妹们看。二十五节，于是神造出野兽，这个造是祭造。问题还不在这里，还在造人的时候，神二十六节，这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造人是祭造的造，可是到了底下呢，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是创造的造。哎呀，你说这个就把我们弄迷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就根据这个地方就说创造和祭造根本就没有分别，所以他们这个结论就是这六天就是神起初的创造。怎么去领会这里头的难处处呢？从第二章里边我先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弟兄姊妹们稍微能清楚一点。从第二章的里头我们要看一处的，先看一处的经文，第二章的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这里头给我们一个提示，这个提示是什么呢？为什么说那些动物是神所祭造的呢？ 第二章里头叫我们看见神用地上的土，用土去造成各种的动物。那这叫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是用已经有的物料去造成另外的一种的事物。从那个物料这一个观点上头，你去看这一个动物的被造是祭造，人的被造也是祭造，因为人也是用地上的土所做所造的。第七节，我们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们也看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动物也是神用土所造的。所以从那个物料的使用上面，那是一个祭造，但是从祭成品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从前没有，现在有，那就是创造。如同我们看一些艺术家也好，文艺的作家也好，哎呀，我们说他们是他的 作品是他是创作的，有些时候我们说人有创作创造性，事实上我们说一般所说的创造性里边是包含了他吸取部分的吸取过去有人所已经做过的，再加上他自己一个新的观念或者一个新的表达，我们说它叫创造性。我们感谢神，在这一个地方神给我们看到，在神的恢复的工作的里边确实是有创造的成分，同时也不陌生神的祭造的事实。那么我们看到这两个字在圣经里头那个使用的情形的时候，这个难处不会叫我们受不了。那么除了刚才和弟兄姊妹们所提到的神的恢复是把生命的丰富越过越明显，神的工作那个结果一定是显出生命，有了生命就引出神的祝福，没有神的生命就没有神的祝福。那么现在生命是越来越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人的被造也出现了。当人的被造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多花一点时间去接触这个问题。在救赎上头也好，在神现在这一个造人的历史过程里头也好，我们都看到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们碰到神造人的目的，在救赎里我们也能看见神救赎的目的。我们先从救赎看回创造，那么救赎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人的身上来说，神在人身上那个救赎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我们说个人，不是说神整个计划的那一个大的内容。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都会很熟悉 希伯来书第二章里头第十节的话，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神在个人身上那个救赎的目的。这个救赎的目的在人身上完全成就呢，在神的工作过程的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两个阶段。第一，先叫这些失落的人恢复儿子的地位，所以他说要领许多的儿子，那也就是说神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只有一位独生子，神觉得一位独生子是很好，但是他愿意得着更多的儿子。那么因此救赎第一个阶段，那也就是福音所产生的果效，叫人成为神的儿子。但成了神的儿子呢，神的工作还没有完，只有第二步，神就把这许多的儿子都带进荣耀里去，是儿子们进到荣耀里去。我常常在提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最喜欢转到那个浪子的故事上头，今天也不例外，因为那个故事除了传福音上头非常好的材料以外啊，那实在叫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定义。浪子在外边流浪的时候，饿肚子的时候，穿衣服也不够暖的时候，在那里缺乏到要死的时候，从外形看来，他像不像那一个人的儿子？不像啊。但事实上他是不是那个人的儿子？当然是。虽然他是衣衫褴褛，虽然他是脸黄肌瘦，和他的父亲不相称，他还是儿子。但是父亲的心要如何呢？父亲的心不仅是承认他是儿子，并且还要把他安排在他所有的丰富里。我们感谢神，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也是这样。第一步叫我们成为儿子，但是这个儿子也许不能像父一样的荣耀和丰富，甚至不会享用父的荣耀和丰富，但是父的心意在那里等待，在那里忍耐，要把这些许多的儿子带进荣耀里去。这是救赎的目的在个人身上的显出。回过头来看创造，那么神造人的时候那个目的又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心里怎么想，好多年前我还年轻，比弟兄姊妹们现在更年轻，还是在中学里念书，还是刚进大学不久，反正总是就是那，反正是中学毕业前后的那段时候，读神的话，因为是在教会里长大哈，和读神的话的时候，常常会生发许多的问题。那时候读到神造人的事情的时候呢，也发生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造人呢？
成造人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也有没有产生过这个问题。当然我自己不懂，那时候也幼稚的很，圣经也没有多读，不过就是从主日学理里边有这个常识而已。那么有一次青年人的聚会，说是问题解答，就有人提起这个问题来，我不晓得是不是我提出来的还是别人提出来的，反正总是年轻人都有这个同感。说为什么做人？当时那么聚会里头的那个牧师就说，他说因为神是爱啊，神的爱必须要寻找一个对象才能显出他的爱，那么所以为了神的爱能显出来，所以他就造，把人造出来作为神爱的对象，使神的爱，当时他怎么说我忘了，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讲，使神的话，使神的爱有出路啊。哎，当时我听起来也蛮觉得很蛮有道理的，也点头点脑。不过后来我晓得有很多神学家也都是这样主张。不过后来蒙恩以后，在神面前为这个事情有点追求，慢慢发觉不对，不是这一回事。因为说神缺少他爱的对象似乎说不过去，因为他有怀里的独生子，已经有了爱的对象，神不缺爱的对象。那既然不是，从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圣经里头我实在没有读出这样的一个事实来，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他说后来就在主的话里头寻找，感谢神，主应许说你寻找就寻见，回到神的话里看到神自己说出他为什么要造人。在这里我们看，在六天的恢复工作里，神没有特别指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唯独造人的时候是例外，神说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神是先宣告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才去做。造人以外的恢复的工作，神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因此我们在造人的这件事上头，我们看到神心里头对这一件事情看得何等的重要，因为他先把他的心意宣告出来，然后就按照那个宣告去做他所要做的。其次呢，神也叫我们看到他造人的那个目的在什么地方。头一件事我跟弟兄姊妹们指出来的，说的好不好？弟兄姊妹们，你给我们交通出来，看看你能领会神造人的心意是怎么的一回事，好不好？马上，好，我们马上从二十六节，看到二十八节，那只有三节的圣经，我们就现在用几秒钟把这三节圣经都看一看，想一想，用什么一同来交通一下，看看我们所领会的神造人那个心意在什么地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整本的圣经所记录的事实的发展和这三节圣经里边所提及的那个事情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当然经文我们很熟，但是我们从熟悉的经文的里边找出
神的心思来。
像第二十六节
啊，
本来神可以管你的意志，他可以的，他不用人来管你，但他让人有份在他管你的荣耀权柄上，他的工作上有份，分享他的。根本我们是软弱无用，神是不出败事有余。可以不让我们走了。
是的。还有没有？不必怕哈，弟兄姊妹们，你说，哎呀，交通出来还是弟兄姊妹说，我交通的怎么那么不要紧的，我们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当我坐在这里是老师，我只是。